好吧，那我们要拿我们的圣经也要翻到创世纪，创世纪第十章，然后我们要 也要看那个第十一章啊。我们上周就看完第九章啊，看到挪亚，看到挪亚的罪，他就犯罪了啊。我们就提到一个好人犯罪，这是特别难过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要看到那个巴比台和他的那个情况，要了解他，了解这个情况的啊。那我们先要看创世纪第十章，要看第八到第十节，然后那个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一到第九节。我要请大家站起来，我们要站起来。我们先要看创世纪第十章第八到第十节，我们要在一起念，我们要开始故事。好，我们要看那个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一到第九节，要在一起念，要开始那时。好，我们要第一次祷告。我们先上帝父感谢你，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到这儿来，我们可以唱歌，我们可以祷告，我们也可以看你的圣经，可以看你赐给我们的一个话。主啊，我求求你来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心里的门打开了，所以我们可以接受你的话。我也求你让你的灵来做我们的老师，所以他可以教导我们，他可以帮助我们就明白你的话的意思。主啊，我们不要靠自己的智慧或者靠自己的聪明去解释这些经文，免得我们解释就是错了。我希望你的灵可以教导我们，所以我们会很清清楚楚的就明白你的话的意思。主啊，说来的话，有的时候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会就觉得，哎呀，跟我们现代的人就没有什么关系，除了那个语言以外就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我希望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可以明白，他的意思，也可以看到他是提到那个将来的事。那主，我们爱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那么在第九章，我们就看到那个挪亚的故事，他的故事就结束了。从第十节开始，他不会提到那个挪亚去做什么事情。以前我们说他是个义人，他是一个那个传道人，他是天天几百年就一直去讲道，要说服人，让他们相信天主的话。我们也看到他是带领他的家人去跟随主，所以他妻子还有他全家三个儿子，还有他们的妻子也是来跟随主了。我们也知道天主做一个决定，他要用洪水去毁灭所有的人，所有的动物呢啊。可是呢他让那个挪亚和他全家去建造那个方舟呢，他要用那个方法来拯救他们，也要拯救动物，要拯救所有的愿意进去的。可是后来发现就是他们八位愿意进去，所以他就拯救了那八位呢。我们看他所做的事情，我们可以经常 提到他的信心，我们可以经常听到他是非常愿意跟随主。那上周我们看到他的问题，他的罪呢，可是呢，挪亚的那个生活我们已经看完了。从第十章开始，我们不会再学习挪亚，不会再学习他做的事情。天主就没有再提到他的情况。从第十章开始，他就给我们讲那个挪亚的三个儿子，就是闪、韩还有那个亚弗，就他们三个。在第十章第一节他就怎么说的，挪亚的字是闪、韩、亚弗。所以在第十章他就说不要再讲那个挪亚，会讲他的那个后裔，就送他三个儿子开始就说他们的事情。我这是挺有意思，因为在第十章他很清楚告诉我们，挪亚的三个儿子去世界上什么地方住，他们就分散了，就分开了，就跑到不同的地方。可是呢，我们会发现在第十章他是提到他们是怎么分这个地球，他们是跑到什么地方。然后在第十一章他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们跑到不同的地方。在第十章他是提前告诉我们他们是分餐嘛，可是在第十一章他就说开始他们不愿意分餐了，他们不愿意分开了，可是因为天主来动手，他们后来就分散了。所以呢，我们看第十章，我们知道他是因为第十一章这个事情就发生了。那你说林牧师送那个洪水到那个巴黎台是多长时间？是时间特别特别长吗？是几百年、几千年是多长？我们不能说肯定，但是看第那个十章和第十一章，看那个这些人，我们可以猜是大概一百年。从那个洪水结束了到那个巴比台的那个情况是大概一百年。那么你说呢？你怎么知道？如果你看第十章第二十五节，他说洗波生子一个名法勒，所以第十章第二十五节他提到一个人，他生一个孩子，一个儿子，然后在第十一章第十六节他说洗波34岁生法伯，所以他又提到他的名字。如果你看这个家谱，你能算是大概一百年后，从洪水后这个巴比台情况的。所以呢我们怎么说呢，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挪亚的后裔，他们都知道挪亚的情况，他们都知道那个洪水的事情，他们都知道因为人离开了天主，因为他们所想的都是坏事，所以天主就审判所有除了挪亚和他们家以外他家以外都被免毁了，他们就毁灭了，他们就死了。但是呢发现情况是他们越来越忘记那个事情，越来越不注意天主的话。那我们人类就是那样的。来举个例子啊，如果在你的那个家庭中你有一些老人，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特别穷，他们吃了很多苦，在他们现在的生活中你还能看到。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我的老爷 他小的时候他们吃了苦，所以他不愿意扔什么东西呢。卖那个什么东西，如果是在那个袋子里面，那时候没有什么小袋子，都是大袋的。他们是用绳子封死了。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在他的家，他们买了一些面粉，他要我帮忙就打开了，我就从兜子里拿出来我的刀，就砍了那个绳子。哎呀，老爷特别生气，你别那样了。他教我怎么解开了，然后拿出来，剩了那个绳子。我自己想，那无所谓。然后呢，他去一个卧室拿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球，都是剩的，他就好几年的他就不扔了。那为什么？因为年轻的时候穷，还有影响。那我父母的时代，他们有十一个孩子，所以呢他们也会注意，可是没有以前那么穷，所以他们没有那个习惯。有一次我们在那个老人的家，我们吃饭的时候，那个我们吃了一个三明治呢，用那个花生酱和那个果酱就做一个三明治呢。那个姥姥看了，在那个瓶子里面还有一些果酱，我妈就要扔了，不，别扔了。他拿了，拿了一块面包放进去，都吃了。我妈说：“好，我现在能扔。”哦，不，那个瓶子要留着。我妈说：“不用了。”所以有一代呢，他们记得很深的，他们的印象特别深。下一代，没那么痛。哎呀，那我呢？那无所谓，这个绳就扔掉，就拿我的刀就砍了，就不需要。那你绳了有什么用呢？老爷会说，那今天不需要，可是明天可能会需要。我说，那么大的那个一球呢，你一直没有需要吧？你说真的吗？真的。我觉得他们的情况也是那样的。挪亚和他三个儿，他们的家影响特别大，但是他们的孩子还有他们的孙子孙女就慢慢就发现那个影响没有那么大。那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就是他们忘记天主的要求，就是我们要做义人。他们忘记天主的要求，我们要跟随他呢。所以因为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他们慢慢就离开了主。不是很长时间，100年。那说出来的话，这是三代左右，不到四代，三代左右他们就已经忘记了啊。我和我妻子，我们经常笑了，说那到第四代他们都不知道我们是谁。那希望活到几百岁，对吧？可是不一定会那样做了啊，影响越来越少，所以他们觉得，哎，就是这样吧。他们先讲的，哎呀，这个故事不错呢，挺好的，可是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们越来越好，越坏，就是100年的时间，就差不多了啊。怎么说呢？从洪水过了100年，我们发现人类的思想 还是跑到最坏的事情。那这是为什么天主就用那个洪水去毁灭了所有的，因为圣经很清楚跟我们说，人的思想都是坏事。过了一百年，他们都到那个地步了，怎么办呢？天主，因为他是可靠的，他的话是可靠的，他的应许我们可以靠着，他的应许是他不会再用洪水去毁灭了所有的人，所以他没有用那个方法。我们发现他用了另外一个方法，让他们分散了，让他们开始考虑天主和他的事情。那个巴别塔的那个后果就是不同的语言。我能告诉你，我们刚刚到中国就开始学中文，我经常就问主，你为什么用那个方法？我不喜欢那个方法，因为你看那时候他们的语言都一样，还有呢，没有什么口音。口音都一样。我在美国，在美国的南方人，如果去北边，我到那边我说话，他们说，哎，你是南方人，你有口音。我说，哎，在我老家你有口音，不是我。但是那时候没有口音，他们的语言都一样啊。哇，那时候他们聊天的就不用说画什么字，让人知道。我说不，我记得很清楚，我刚刚开始学中文，要买东西，问他多少钱，他说十块，所以我给他十块，他说不，他说十块，我说我已经给你十块。不是四，我说你说的不对了啊，但是那时候没有这个问题的啊，没有口音，那个语言都一样，所以呢，很容易他们在一起聚集就想坏事，是特别容易的啊。那么到那个巴比台的那个时代，他们觉得天主跟他们没什么关系，他不会管他们，他不会动手去做什么。在以前人都怕他，以前都跟随他，可是跟他们就一点关系都没有。那说出来的话就特别像我们的时代，哎呀，以前可以啊，可是我们现代的人就不需要。我要告诉你，那个在大灾难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都是想，哎呀，我们就不需要主。他们所做的都是罪，都是反对天主的旨意，都是就离开他的话，因为他们很清楚知道他们应该怎么做，可是他们没有做，他们是完全就离开了主，完全就反对了他们。在我们现代的世界，我们也能看到。怎么说呢？老百姓觉得就不需要主，我只能靠自己，我只需要靠自己。如果我力量不够，我可以找一个后门，我不需要一个神来帮助我。很多那个世界上的，无论你说哪个国家的， 世界上的国家的那个领袖，他们觉得他们说的算。我们说的算，这个你可以做，那个你不可以做，你必须听我们的，没有人能反对我们。可是问题是他们忘记天主。在他们的时代，那个巴比台的那个时代，他们真的是反对离开了，就不像天主呢。哎呀，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必须听我们的，不能听天主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呢。那我们今天要看几件事情，要了解他们的情况。我也希望我们可以就经过他们所做的来了解我们现代的世界，还有现代的那个不同的国家呢，要了解这个思想。我说算，我想做什么我就做，没有人能反对，我们是最大的。不，他是最大的。那我们要看这些情况的啊。第一呢，我们要看那个巴比伦巴比台的统治者。第一，我们要看他的骄傲。我们要再看第那个创世纪第十章，要看第八和第九节。我们知道那个建造那个巴比伦和带领他们去建造台，就是宁禄。你看在第十章第八节，他就很清楚说了，不是生宁禄呢。然后他就关于他说他是一个特别伟大的人，他说是史上头一个引路的人。然后在第九节就说他在主面前是一个引路的猎户。所以说像引路在主面前是一个引路的猎户呢。我们知道就是他去带领他是建造那个巴比伦，他是带领他们去建造那个台。那他的问题是什么？他的问题是他的骄傲，他特别特别骄傲，他没有考虑天主，没有考虑天主的旨意，他就说我要建一个城，我要带领人就建造一个台。他是一个隐屋的人，实际上偷一个最大的，他是一个猎户的啊。然后你看他就说像宁乐在主面前是一个隐物的猎户呢啊。那关于他的骄傲，我要说两件事情。第一呢，他的名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反抗者。所以他从出生就有这种的那个骄傲的态度，你不会管我，你不会说我，我不会听你的。他是一个反抗者。那这不是在我的信息里面，可是我要免费的送给你们，你们千万别让你孩子那样做。我们要好好的管教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因为这会影响他们将来来相信主。如果你让他一直违背你，一直不听你的话，他长大的时候他也不会听天主的。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看到圣经说他是一个猎户，一个隐物的猎户。最后一部分他说像宁乐在主面前是一个隐物的猎户。那你说那任牧师他说在主的面前的意思是天主在天上就看到了， 那当然我们知道他是无错不知的主，他什么都知道，他肯定能看到，他肯定知道那个人那个尼禄是怎么做的。可是他说在主面前，他的意思不是天主看到，他的意思是他真的反对主，他的意思是这样吧，那主你看我，我是淫妇的，我是一个猎户的，你什么都不能做，你看我，我是最伟大的。这是他的意思啊。他在天主的面前说，你不能管我。我要告诉你，这个态度是太可怕了。你不能管我，你看看。以前我听一些那个就不相信有一位真神，他们是信那个无神论的，他们会这样就是说，那如果有真神，那现在他要让我来死，那第一呢，你不能命令他了。第二，他是爱人，他是怜悯人，他是希望你可以承认悔改信他呢。但是人站在他的面前说，我要做什么事情我就要做，你不能管我，他是特别骄傲。但是要告诉你，今天在这儿，就在这儿，我们有一些特别像他，就特别骄傲，主不能管我，我不要听他，我有我自己的安排，我有自己的目的，他不能管我，他不能说我，主我想做什么就要做。我要告诉你，这个态度太危险了，太危险。所以我们看他是骄傲，还有呢，他有能力。上次圣经就提到他是一个鹦鹉，他是有力量，他是能力呢。可是要告诉你，一个人有天才的力量，天才的能力，我们不一定要跟随他。一个人有天才的那个才能，不一定说天主是来祝福他呢，不一定是说天主就使用了他呢。这个人上次说他是一个引物，可是呢，我们知道他是反对天主的。还有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那个权威呢，他的权威。你看第十章十节，他说他国的起头是巴别，巴比伦啊，所以他自己就开了那个城市呢，就是他自己就建造那个巴比伦，所以他是有权威的。然后在第十一节，你看第三和第四节几次，三次他就提到一个字，就说我们。那他的权威是他就建造那个巴比伦，可是呢他也可以影响别人去跟随他。他说我们，那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他说别人就听，他说别人就跟着他，所以他是有权威的啊。他一说人就听。还有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那个野心。你看第十一章第三和第四节， 我看第四节吧，他说、又说我们建筑一座城和一座台，台定高差如天，他的意思是这是我要做的。他说那样我们可以，他说我们可以，可是他的意思是我可以得到名声。如果我们不做这个，如果你们不跟随我，我会分餐了，我会跑到世界上的所有的地方。所以免得我们分餐了，我们必须建作这个台。然后人都说哎，有道理有道理，我们要去做呢。我要告诉你们，带领他们去做这些事情，不是一个好人，不是一个爱主的，不是一个敬畏主的，他是一个特别骄傲的，特别反对主的一个人啊。他说无论我们要吃什么苦，我们必须建造那个台，巴别台。还有呢，我们要看第二件事情，就是巴别台的那个建筑者 是谁就建造了，就是那个宁禄主带领他们，可是他一个人没有做所有的，他必须有人跟着他去做，做老百姓也去帮助了他呢。那怎么说呢，他们那样做的时候，他们我们可以看他们的那个，他们就反对了主，看他们的反抗。他说哎呀，我们要建造那个台，免得我们都分餐了，我们分餐了我不能控制你们，我们分餐了我不能保护你们，哎呀分餐了可能我们没有什么平安，就太乱了。所以他说服他们，他们说好吧，我们来做呢。那问题是什么，他们就反对了天主，因为这不是天主的旨意，这不是他的意思。因为在第十章第一节，天主虚负于挪亚和他宗子，对他们说你们生养众多，然后最后一句话他说遍满了地，那他的意思是我不要你们所有人就留在一个地方，我要你们分开，我要你们遍满了这个地球，我保护了你们，我拯救了你们，我不要你们都在一个地方，你们要分开了，分摊了。可是圣经说了，那个你们就带领他们就到一个那个平原，他们他觉得是特别好，所以他就说我们就留在这儿吧，我们在这儿就建造一个城市，我们在这儿就建造一座那个台，那样的我们就不用分餐了。他没有说，可是他的意思是那我们不用听从天主，我们可以听从自己，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那就是天主的旨意，他们要分餐了。可是呢老百姓说好，这不错，这不错，我们希望我们也就聚在一起的，我们希望人可以保护我们，没有什么自由无所谓啊，有安全。我要告诉你，除了天主以外，谁不能给你安全，这也包括我们的国家啊，不能瑞摩是我们的国家，你我这都好的，给我们安全。如果他们能给安全，他们也能拿出来，如果他们能给我们自由，他们也可以拿出来。 可是这是另外一个信息，我这是就碰那个啊。天主的意思是你们要分餐了，你们要去各个地方，所以在各个地方人都可以变成多呢，在每个地方这些人都可以学会来靠住我，他们可以学会来跟住我，他们可以学会来赞美我。但是他们说不，你都提到的有道理，我们就留在这儿吧。我们也能看到他们的堕落。为什么？你看第十一章第四节，圣经说，又说我们要建筑一座城，就是巴比伦，和一座台，就是巴别台。然后你看这句话，他说台钉告插入天，为了名，为了不分餐。可是他说钉告插入天，那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他的意思不是他们要一直建造那个台，以后他们就可以送那个台就上天堂去，他们可以就一直越来越高，就到那个天堂，这不是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什么？要建造那个特别高的一个台，在台上，我们可以来敬拜。那他们要敬拜什么？他们要敬拜谁呢？他们在台上，他们可以看到太阳、月亮、星，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开始敬拜那个天上的那个东西呢。它是一种怎么说呢？那个展信广次站，他们可以在上面可以了解，可以看了。可是他们的意思不是只要了解，他们的意思是他们要敬拜那些呢。那为什么撒旦要让他们敬拜那些？因为那些不会帮助他们，是。但是敬拜其他的，也是带领他们去违背天主呢。他们可以看到那个天上的那个那些东西，星和其他的东西呢。我知道学那个古代的事情的人，他们在那边也是捡到了，也是找到了其他的那个台，在台上他们都是敬拜偶像的。在上面他们可以学习那个12生肖。我是这种的，所以我应该是有这种的态度。我是那样的，所以我是这种的态度。哎呀，我不能娶她，因为我是那种的，她是这种的，我们会一直吵起来什么的啊。你说有道理，一点道理都没有。这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方法。你说这牧师，这是我们的文化，我知道。美国的也有那种的文化，可是他们的那个12个生肖是不一样的。你每天在那个报纸，你可以打开，你可以看看，哎呀，我是这个，所以这是我的态度。所以我看，哎呀，他说我生气了，所以我就随便就上我妻子生气，我管不了自己，我就是那样吧。那谁说了？那时候他们就开始敬拜那个天上的东西，可是没有敬拜天堂里面的天主。占星术啊，是那时候开始的。所以他们的堕落是什么？他们是离开了敬拜天主。你要看看，事情不长， 一百年之前，挪亚和他全家就离开了那个方舟呢。离开了方舟的时候，他们就非常就感谢主，也建造那个台，所以他们可以奉献，可以赞美主，也告诉他们的后裔。可是过一百年，他们就觉得哎呀，迷信，没有用。哎呀，我们现代的人就不需要圣经，就不需要天国啊。哎，我是靠科学的。你说人牧师，你觉得科学是没有用？有用，有用。可是他不是主，他不是神。如果科学跟圣经有冲突，要告诉你哪个是错了，就是科学了啊。所以我们看他们的堕落，他们做一个选择，他们要敬拜其他的，太阳、月亮、星都敬拜了。三件事情，看最后一件啊，要看他们的错误，第五到第九节。那他们的错误是什么？他们的错误是，哎呀，我们想做什么，我们就可以做，没有人会管，没有人会说，没有人会拦住我，我们就是主。那这是他们的问题。但是按照第五节来说，圣经说，主将领要看看诗人所建筑的城和台。他们觉得天主看不到，他都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就建筑那个城和那个台。我要告诉你，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注意，在我们现在的那个现代的生活中，现在的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人会说天主看不到。如果他大部分会说我不相信他存在，但是如果他存在，他看不到。圣经说他就看到了。你要知道，你所做的事情他都能看到，你所想的事情他都已经知道了。他从天上就看到了。还有呢，那有些人说呢，瑞牧师，我相信有一位神，但是如果有一位神他创造天地，然后他就离开了，他现在就离开这个世界，他没有动手，没有做什么事情，你别有这种的思想。他们也有，哎呀，可能那个爷爷那个老爷说了，哎呀，他是以前有可能有，可是现在跟我们的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跟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看到他砍到了，然后他就去动手，怎么说呢？我发现很多现代的人，他们不愿意说没有一位神，他们会说有神，但是他们的意思是有一位神，可是你不用祷告，你不用去跟随他，你不用考虑他的旨意，因为他创造以后他就离开了，离我们的世界很远，不会动手，不会做什么。就好像一个人，如果他有一个时间表，不是用那个电，或者不用那个电池，是以前你都得弄手，对吧？啊，就 很多人他们的思想是跟我们就用那个标一样，天主他已经然后他就放弃了，就不动手。我要告诉你，不是那样的。他看到了，然后他去动手，他了解他们的心，他知道他们所伤的是什么。在第六节主说，这众人都联合为一，言语也都一样。然后他就说，就没有不成就的意思是，如果我不动手，他们会像那个洪水之前那么坏，他们会越来越坏，他们会变成比那个洪水之前的人都坏多了。他了解他们的心，他就动手了。那他，你说瑞牧师他做什么？他就改变了他们的语言。第七节，我们要将灵变乱他们的言语，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今天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你别想有神，可是他不会动手，他不会管，他不了解。哎呀，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坏，他不能做什么事情，你别想那些了。为什么？因为他都懂，他都看，在他的计划中他会动手去做事情。如果他不管，为什么他会感动一个人的心，让他去讲道？如果他不管，为什么人给另外人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就用他的话让你就跑到主的面前？他肯定会动手，他肯定会做事情，你别想他不能做什么。那瑞牧师，如果是那样子，为什么他没有动手？我不是天主，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可是我要告诉你，他没忘记我们，他没忘记他的那个供应，他没忘记他是圣洁的。你要看看他将来肯定会动手，他肯定会来审判，将来大家都会知道他就是天主。那说他的话，他希望我们人可以有好的行为，可以给人看好的榜样，所以我们可以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他们不愿意分摊了，不愿意跑到每一个地方。但是天主动手以后，他们就分餐了。你回家的时候，你可以看看第十章。这是一个问题，我要问，不要现在你别回答，你回答你看一看，下周你可以告诉你的答案。你觉得你们中国人是谁的后裔？啊，是谁呀？啊，你可以考虑考虑。然后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相信那个啊，挺有意思啊。你说任牧师，你可以告诉我们，以后我会告诉你我的想法啊。可是我希望你可以想一想啊。他们不愿意分散，他们不愿意去做天主的旨意，可是你看天主就完成他的旨意，怎么做了？改变他们的语言，他们就分散了。那我们要知道天主会经常那样做的。你记住了那个在耶路撒冷的那个早期教会，他们都在耶路撒冷，他们都不愿意去给大家传福音。 大家都在那边，他们也，所以天主就让一个扫罗去逼迫他们，逼迫的结果是什么？分摊了。他们不是特别愿意，可是他们就去做天主的旨意。他们不愿意分开了，但是天主知道怎么去让人去做他的旨意。还有呢，世人都知道天主做了什么。你看第九节，因为主在那里辩论天下人的言语，是众人分散在遍地。你看终于他们就分开了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说出来的话，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了解这个故事，都听说过。为什么有不同的？那他们不一定会相信，可是他们听说过，他们了解。为什么？因为天主他会完成他的旨意。这个世界上人经常反对他，老百姓那个政府的那个领袖经常就违背了他，就说没有主啊，没有神，你要跟随我，要听我，我不要听他的。但是你放心，他会动手，将来他会让大家都知道他是主。我希望拿你们的圣经要放到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我们要看第一到第六节。我觉得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巴比台的那些人，可是我们也能看到天主的反应。诗篇第二章，第二篇第一到第六篇，我们要在一起念，要开始一吧。好的，在地上人都说我是最伟大的，国家的领袖，哎呀，我是最伟大的王，我做一个决定，我就一辈子就做王，没有人能限制我的时间，没有人能让我就下来，我就是国家的王，我说什么就是那样的。那在天堂里面，天主的反应是什么？哇，太可笑了！这就是他的反应。你不知道吧？我是主，你不能胜过我，你不能改变我的计划。你能说来说去，你能控制很多人，但是我还是主。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记住了啊，我们看我们世界上的事情，那说实话的话，我们世界上的人越来越坏，情况越来越不好。那个你看那个以色列国和那个巴勒斯坦人，在他们中间没有什么好的事情，没有。可是我们别想， 我们什么都能管。你们都知道我是美国的，我要承认我的国家的领袖特骄傲的，他们觉得他们能控制别的，哎呀，我可以做你不可做，我可以有你不可有。我告诉你，天主在天上就笑了我们，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因为他是主。哎呀，我们可以让我们可以在总监就帮他们，我们可以给他们说，他们都会听我们的，不，他们都会恨我们。说啥的话，拜登控制不了自己，那他怎么能来控制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人？控制不了，他自己走路有的时候就跌倒了。你说真的吗？真的。那你要听我的。我忘了我要说什么。那我们笑了，可是在天堂里面，天主更笑他。我也可以提到别的国家的领袖，我不说，可是你们可以考虑，你们自己想一想啊。天主在天堂里面也笑了他们，要反对我啊？你试试吧。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天主会赢了，他们会输了。来举个例子啊，如果下周呢，我选择一队，我提前把所有的问题的答案告诉他们，但是问题是他们只有五个人，需要六个人，他们只有五个人，我要告诉你，每一个人都愿意去参加他们的队，因为已经知道他们会赢了，那我要告诉你，天主他会赢了，你不用怀疑。无论在世界上我们看什么人，看什么国家，看什么坏人站起来说，我们要相信天主的话。领路主带领他们去反对天主，可是要告诉你，领路不在，但是天主还在，我们要跟随他。你要爱他，你别想他不会动手，你别想他创造所有的，可是他已经跑走了，不是那样的，他有他自己的计划。你知道吗？在那么黑暗的世界中啊，我们基督徒发光的时候是更大更好，人能看更清楚了，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发他的光，因为他们觉得这违背了主，可是不会，因为他还是主。然后我们有第四祷告。